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焦姓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角色啊。如果大家找到那一页说称业只用一乘小轿便把焦姓送进去了，与春欢喜自不必说，乃封百金增封素，外又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善，以待寻女儿下落。那么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讲到就是这个焦姓这个部分。那焦姓我们早上提过说他的名字就是侥幸，就是人很少意外命这么好的，就是运这么好，可以一连串来好运的。那这个好运你可以看到焦姓这丫鬟便是那年回顾雨村者，只因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事来。所以大家走在路上多回头一下看看就是这个丫头就是一回头以后整个命运就改变了。那么所以作者其实在一些小事情上在讲，有些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人刻意可以安排的，就是它有很多无意间的缘，你根本无法了解这种牵连的关系啊。他说也是自己意料不到的奇缘啊，大概是焦姓这个丫头自己也想不到的。好，下面这一段大家看一下，就是讲焦姓的下场。其实后来焦姓就不见了，这个幸运的不得了的这个人也就不见。他说他谁想他命运两忌，又是命跟运啊，命运两忌，不成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啊。这个我们今天不太了解，在古代的话生一个儿子不得了的，一个家庭可能就靠这个儿子，而且女性的地位在家里面也完全靠儿子。我想大家知道以前一个女性结婚以后她自己是没有身份的，所以通常我们讲封氏，我们永远不知道封这个甄士隐的太太名字叫什么，只是封氏啊，只有一个这个识别这样的东西，封氏。然后他如果生了儿子，将来在祭祀里就有先匹先考这个部分，那么他才是儿子祭祀的母亲。可是如果没有儿子，他是不能立入宗祠的。所以为什么古代的女性会这么渴望有一个儿子？因为几乎完全就是靠这个儿子。啊，所以这里讲命运两忌，当然讲说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形态里面，一个女孩子有了儿子之后，她的那个身份跟地位立刻就不同了。啊，便生了一子，因此十分得宠，啊，整个命运就改变，十分得宠。却说雨村，然后就下面就讲到贾雨村这个人，他因为得到银子之后啊，他就起身入都置大笔之期。注意大笔，大笔就是等于我们今天的联考。就是古代会有一年有一次重大从各地来的考生的比赛考试，那有武的也有文的。大比在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他就会了进士。古代的人选中了进士，当然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刚刚举的这个联考的例子，我们考取联考到大学还要读书的，可古代是认为说你考取了之后你中了进士，你就选入外班，外班就是政府机构的一个候选的人才候选单位，有点像全序部里面的这个等待去外放的这个机会，等于是已经要等着做官了，所以他就选入外班。现在已经升了本府的知府啊，本府的知府，所以他就派到这个地方来做官。可是这个贾雨村，你又看到他刚刚做官，其实他不太会做。他这里面其实有点暗示，贾雨村后来慢慢学会了做官。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才干虽然优长，就是他非常有才，可是未免有贪酷之弊。贪酷就是他贪财，而且他有时候也严苛，太过严苛啊，太过残酷了，未免有贪酷之弊。识才武上，就是靠着自己有才华，他对上面的长官也不太看在眼中。好，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你再有才干，有一天你都待不久的。所以不到两年，被上司找了一个空隙，做成一本，一本就是把你所有的罪状做成一个案子呈给皇帝，啊，就是参奏一本，做成一本，参他生性狡猾，擅篡礼仪。孤清正之名，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这些都是他的罪名啊！这么多罪名，所以他就被皇帝革职，就龙颜大怒，即批革职。那么所以该部文书一到，就是革职的文书一到，本府官员无不喜悦。那这个时候雨村开始学习了，你看到贾雨村心里面虽然十分的惭愧憎恨，可是面上全无一点怨色。就是你做官你下台，可是你不要抱怨，因为你要等机会再上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学了，他已经开始学。 仍是嬉笑自若，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一些资本，把家小，就是他太太啊、小孩啊，送回原籍，安插妥协，然后自己丹风秀月，游览天下盛迹。这有点像我们所说的伟人下野一样，就是他不做官了，所以他就开始去游名山大川。可是其实我们看到贾雨村并不是在游名山大川，他是假借着游名山大川在探访所有将来可以再起来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他就到了苏州，就碰到了林黛玉的爸爸，然后他知道林黛玉的妈妈去世了，所以他就把自己推荐进去做了家教，就做了林黛玉的家教。那么做林黛玉的家教是因为林黛玉的爸爸是当时的巡盐御史，等于是皇帝身边最亲信的人，所以他就攀附了一个机会就重新做官。所以在这里其实这个作者非常不喜欢儒家这一套东西，就是表面不憎恨，然后嬉笑自若，然后还游览名山大川丹风秀月，可是其实背后隐藏的都是努力在求官做的这些东西，就是对作者来讲他都是在暗示。可是今天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最不容易懂是这些部分，因为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情上比较没有这么复杂的东西啊，没有这么复杂，所以你会觉得这里面很多隐藏的这种过去的一种封建社会里面人际关系的那种小事件，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可是这里贾雨村的性格慢慢就透露出来了。